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士师记。士师记是从约书亚死后，直到以色列立第一位王为止。这个期间大约是350年，有士师们来治理以色列人的历史。进一步来说，士师记它不是一卷独立的书卷，而是在救赎历史中占据一段时间的历史。为什么要强调这是一段历史呢？因为历史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，所以在救赎历史中，每一个时期，每一段历史都值得我们去关注，因为每一个时间的阶段都是上帝实行救赎历史计划的过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在创世纪对亚当和夏娃的应许，女人的后裔，以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应许的展开是在历史中。因此每一段的历史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围绕神救赎历史的计划。首先我们要看到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是有连续性的，因为在约书亚记的结尾提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时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而士师记的开头就提到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这就是承上启下，它是有连续性，上一卷书为下一卷书提供了背景，摩西五经为约书亚记以及后来的历史书提供背景，而约书亚记也为士师记提供了背景，士师记又为路德记提供了背景，历史书具有连续性，并且是环环相扣的。在士师记有一句话，我想诸位并不陌生，那句话反复的出现共4次，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这句话用一句合理的推论来讲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就是自己的王，个人好像吃了善恶果一样，眼睛明亮，能够分辨是非，像神一样，自己就是神，自己独立于神之外，自己有了绝对的选择权。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神啊，这些神不单是那些宗教外在的表现的神，也包括财富、名望、享乐，或者某一种的意识形态，我们的成就都有可能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所崇拜的神啊，不单是用木头石头所造的，因为人每一天都在造神，人心不是偶像的工厂吗？如果人不再以神为神的时候，人就会用各样的事物、各样的形态来作为自己的神，来代替真神。这句话在另一个版本把它翻译为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这个版本的翻译呢，表述着说人不再遵行神的旨意，人认为对的他就去做，人认为合理的他就去行，人认为对自己有益的他就认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好像亚当和夏娃，他们认为摘善恶果吃下去就是对的，像浪子一样，他自己的意愿就是要离开他的父亲，他认为这是对的。以赛亚书说我们偏行己路，偏行己路的背后也是个人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。没有王， 没有神，我自己就是自己的王，我自己就是神。其实我每一天都在照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，这个叫吃了善恶果。吃善恶果的人，就是用自己的头脑来分辨善恶，自己的判断是判断的标准，自己的喜好是自己的最佳的选择。我不管对错，只要对自己有益的，我就去做。因此罪人堕落之后的这种的生活现状，就是偏行己路，任意而行，自己认为对就要去做。士师记的这种的现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细节不是不断的进行选择吗？不是不断的进行判断吗？我们今天生活的细节就是在按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，看为合理的去遵守。我们自己是判断的主体，我们自己是决定事物的标准。堕落之后的人的标准是什么？只要对我有益的，那就是好的；只要我感到舒服的，就是好的；让我感到自由的，那就是我追求的；只要能满足我欲望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堕落是可怕的，离开神是绝望的。离开神的人，人只能在黑暗中自由的选择，在污秽中自由选择，在自己的私欲当中随意的游走。可是人不会选择上帝看为对的，更不会选择上帝看为喜悦的，人总是照着自己眼中所喜爱的去做。这句话并不陌生，反复重复，就是说人心中没有神，也不怕神，个人按照自己喜爱的进行选择判断。当你去读士师记的时候，你有一种的悲痛，因为士师记当中出现的士师很多是蹩脚的故事，还有很多的士师他们所做的事，他们的结局是可悲的。你读完士师记会陷入在绝望中，你会说人不可信，唯有耶和华可信。士师记给人一种的灰蒙的状态，给人一种的惋惜，给人一种的惆怅和绝望。事实上士师记也是如此，我们看到士师，看到这些英雄，他们越来越多的问题，他们越来越多的失败。虽然也有少数的士师他们有一些优良的美德，有一些贡献，但是大多数的士师令我们大跌眼镜。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卷书记录在圣经中？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卷书写下来？而且读士师记有很多经文很难解释，有很多士师令我们失望。我们会说士师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区别，因为今天也有很多的教会里的牧师、传道人、长老也是令我们大跌眼镜，让我们绝望，让我们受伤，让我们无助。那为什么士师记还要出现在圣经里呢？为什么还要把士师记放在历史书很重要的排序当中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，因为士师记是福音。士师记让我们看见圣经不是一本充满励志故事的美德书为什么？圣经讲的不是如何来跟随道德的榜样，圣经不是立下一群道德榜样的圣徒让我们去模仿，绝对不是。圣经是在讲一位怜悯 恒久忍耐的神，即便我们不断抗拒他的旨意，他依然持续在我们里面，也透过我们做工。至终，这卷书只有一位英雄，只有一位士师，就是神。我们要透过士师记的记载，我们看见神如何拯救这些不配的百姓脱离他们的罪，把他们从陷入的困境当中来拯救出来。士师记虽然不是一卷容易读的书，但是对我们而言是必读的书，因为他在宣讲福音，在宣讲上帝的恩典，在宣讲上帝在约里面对他的百姓无数次的容忍，无数次的包容，无数次的忍耐，从来没有丢弃过他的百姓。只要他的百姓在愁苦中，在绝望中向他悔改，他必搭救他们。没有哪一卷书像士师记一样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忍耐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。因为士师记他们有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反复的恶性循环，在这个循环当中，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，反而不断的差遣士师。虽然士师不完全，最终差遣士师的是上帝，赐下士师的是上帝，让士师能够征战得胜也是上帝，最终这件事主角是上帝，他不是灰蒙的、灰暗的、令人沮丧的一卷书，而是让人充满期盼，让人的眼光不再仰望世事，而是仰望派来世事搭救他们的神。没有哪一卷书像这一卷书一样更好的阐明上帝的恩典。每一卷书都很重要，每一卷书都是独特不可以忽视的。钟广贤说，哪一卷书最重要？因为每一个人讲一卷书的时候都要强调这件书很重要，其实每一卷书都很宝贵，就像一串的珍珠项链，去掉任何一颗都会影响这一串珍珠项链的质感和它的观感。每一颗珠子挨着另一颗珠子，把它串联起来，就形成夺人眼目的项链。周广田就说，哪一卷书更重要呢？正讲的这卷书最重要，正听的这卷书最重要，最读的这卷书最重要。士师记是最重要的一卷书，因为正在讲它，正在听他，正在感受这卷书中有上帝恩典的脉搏在跳动。或许在士师记有时候你感受不到上帝脉搏的跳动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观看思考默想的话，会在士师记感受上帝他恩典的脉搏强而有力的跳动，透过不完全的事实，透过背景的以色列百姓，写明上帝是立约的神，他的约永不会撤回，因为他信实可靠稳固。因此这卷书是福音，是福音，好的消息。士师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，可以说是这卷书的序论，归纳了士师时代为什么会陷入混乱和所有的弊病的原因。有两大原因，一个是没有持续的征战，没有持续的把渔民、把剩下的迦南族继续的赶出迦南地，懒惰、厌烦征战，不想征战了，躺平，这样过挺好。在乘胜上没有努力，结果呢，迦南族的人卷土重来。另外，上一代人没有更好的教育下一代人，造成了士师记的混乱。 青黄不接。第二部分，三章七节到十六节，是讲到七个恶性循环重复的内容。虽然有不同的事实出现，不过它的内容是讲到恶性循环的模式。所谓的恶性循环的模式，首先是离弃耶和华，服侍别神，然后神就发怒，将百姓交在敌人手里，惩罚他们。然后呢，百姓向神呼求，再之后呢，神就兴起拯救者，施行拯救，然后那地有了平安。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忘记神再次犯罪，然后神发怒，通过敌人惩戒他们。我们看到迦南的那些渔民成了他们肋旁的刺，成了他们的网罗，成了管教他们的工具。这个恶性循环是反复的，重复了七次。怎么可能只有七次呢？其实七次不过是一个限定而已，其实更多呀。从亚当犯罪到今日，这个恶性循环是无法可以数算的，无法来计算它的次数的。而士师记正是展现这一个事实，我们里面的恶是循环的，重复的，不断的恶性循环。我们的恶性循环能数算得过来吗？数算不过来呀。信主时间越久，恶性循环的次数越多，越能够深刻认识到人里面败坏的本性，被罪所引诱，被罪所腐蚀，被罪所攻击，人毫无抵抗的力量，恶性循环反复的，反反复复的出现，三番五次，这种的恶在人里面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因此不要认为只有七次，何止是七次呀？第三部分是十七章到二十一章，是讲到士师记啊立位人的腐败现象。立位人都腐败了，百姓能不腐败吗？教导话语献祭的人不务正业，不履行呼召，不忠心牧养，宣讲上帝的话语，以色列群体能不腐败吗？有一个比较相对的原则，什么样的讲道就塑造什么样的信徒，什么样的传道人也会产生什么样的信徒。传道人怎样，信徒也怎样，这不是绝对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讲道塑造一个人，道德主义的讲道塑造一批道德主义者，律法主义的讲道塑造一批律法主义者，那自由主义的讲道塑造出一批不信者来，那么上帝恩典的讲道让人更加的神面前悔改。不同的讲道塑造不同的人，立位人信仰侍奉完蛋的时候，整个的士师记的以色列人也是败坏的，放纵的，不断的重复在恶的里面。因此从十七节十七章到二十一章是两个中心的立位人的事件登场。立位人应该充当的教导的角色，献祭的角色，结果呢，立位人的这个职分没有做正向的功用，是逆向的功用，敬拜偶像残人带来支派的残杀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呀？第一章 和第三章提供了原因啊。没有按神的吩咐继续的征战，把迦南人赶出去。第二个原因，没有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子女嘛，带来这样的混乱。我们来理解一下士师记混乱的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彻底的赶出迦南悖逆的七个种族。这个话语在摩西五经已经提过，申命记七章二到三节，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，不可与他们立约，也不可连续他们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也不可将你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摩西五经也教导也警戒迦南族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络，如果不把他们灭绝净尽的话，结果会反扑，会让以色列人陷入更大的恶里面。那么在士师记第一章有九次出现了一句话，不能赶出，不能赶出。这个不能赶出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到了三章五节，那里说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中间。三章六节又说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并侍奉他们的神。以色列百姓很快就世俗化，和他们掺杂和来往。人真的好软弱，人真的好悖逆，人真的不认识自己的主人。牛和驴认识自己的主人，而上帝的儿女却不认识耶和华。人真的是可怕之极啊。神命记的时候，在神面前立约顺服，士师记的约书亚记最后一章立约顺服，可是实际上转眼之间没过多久，马上就活在悖逆里面。上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下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往后的以色列人，本性是一样的，天生悖逆顽梗不顺服。因此就看到没有赶出迦南地悖逆的七个种族之外，他们自己也倾向于世俗，倾向于罪，而且娶他们的女儿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。这个肉体的结合会带来信仰巨大的冲击，巨大的冲击。如果婚姻只是为了满足物质和性的满足，那这个婚姻是低级的趣味。婚姻还有更大的、更神圣的目的，是敬畏上帝，保存信仰。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真的是在婚姻上不洁混乱混杂，这样的婚姻不但毁了他们的自己的婚姻，也毁了他们对上帝的敬拜。第二个原因呢，第一代人忽略了对他们儿女的教育，他们的儿女是圣约的百姓，没有尽责任。二章十节就说，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我们看到这一代人也死去了，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对神的事不清楚，模糊的，没有经历神，也不知道神行了怎样的大事。教会很容易忽略下一代，讲道的时候内容忽略下一代，聚会的时候也忽视下一代。所以当教会忽视下一代的时候，下一代 的结局啊，并不理想，是悲惨的结局。我们是否记得《申命记》6章4到7节？那里说：“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”神特别吩咐呀，要殷勤教训自己的儿女。可是我们看到上一代的人没有对下一代的人履行义务，不履行义务就是忽略，不养育就是遗弃嘛，不救助就是杀害。结果呢，第二代以色列人的百姓真的是不再记得神的事，不记得神就犯罪嘛，不记得神的事就通婚啊，与异教的人通婚。不记得上帝的事，就落在更大的罪恶、审判、患难中。如果有一块良田，你不去耕耘的话，它会变得荒废的。如果自己的儿女不把它进行教导，带进神的话语中，儿女也会从良田变为荒地，从结果子的可能性到不结果子，甚至整个的根都腐烂了。因此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所以，圣经它的教导包罗万象，包含婚姻，包含家庭，包含对儿女的养育。今天中国的传统家庭教会的救恩观呢，救恩观非常狭隘，非常狭隘，只救灵魂，只上天堂，然后没了，没有然后。狭隘的救恩观，狭隘的解经，造成信仰生活的缺失，是不可取的。第三个原因，在士师记啊，我们竟看不到祭祀立位人以及会幕的这样的敬拜的场景的出现，就足以显明士师记是混乱的，非常混乱。分散住在48个城邑中的立位人在哪里呢？他们在做什么？祭祀呢？在哪里呢？没有怎么提到他们。17章以后的内容，我们就会看到有两个事件，一个是利未人的少年人以侍奉偶像的祭祀出现，另外是一个利未人因自己的妾被淫乱，然后用他的方法让同族之间互相残杀，导致便雅悯支派差一点全然灭亡。所以事实在哪里？祭司在哪里？敬拜的场合在哪里？真理在哪里？好像在士师记很难嗅觉到，感受不到，感受不到，听不到。这几个原因啊，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告诉混乱是有原因的，悖逆是有原因的，离弃神是有原因的。因此读士师记最重要的核心在哪里？以色列百姓违背神所吩咐列祖所守的约，不听从神的话，这就是混乱嘛，这就是混杂，这就是离上帝越来越远的一种写照。我们要明白士师记的时代是这样的，整个旧约时常如此，而且士师记也告诉我们，无论哪一个时代，一旦忽略了上帝的约，不再相信神的救赎，不再想念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遗弃这个宝贵的救恩的话，最终和士师记一样， 终究成为混乱、暗黑的时代。但是这卷书也同时带给我们安慰，神不断地赐恩给那些不配、不寻求，甚至得拯救后也不感恩的人。士师记不是记载一系列的楷模典范，虽然有少量的好的榜样，不过他们在士师记的里面分量并不重。士师记的重点在于唯有真实的拯救者是主耶和华。士师记至终是关于神对大罪人丰盛的恩典，神的恩典胜过人所有的愚昧、所有的无知、所有的恶的循环。罪恶在神的恩典面前算不得什么，他的恩典胜过罪、大过罪、遮盖罪、洁净罪，能够把一切的罪踏在脚下，把一切的罪扔在旷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士师记是光明的一卷书，是讲述好消息，是讲述福音，是告诉我们神是不断赐恩给那些不配、不寻求、被虐、屡次的跌倒，给这样的人拯救他、连续他、施恩给他。难道我们不是吗？我们也是如此，神也不断的赐恩给我们。我们不配、不寻求、不感恩、不敬畏、不做正确选择，神依然在基督里爱我们。或许我们像参孙一样，把自己在最终弄得遍体鳞伤，只要向上帝呼求，向他悔改，神再一次赐力量给我们，在基督里纪念我们、连续我们、恩待我们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重新的学习士师记，使我们感受士师记上帝的脉搏，使我们可以触摸到上帝恩典的跳动强而有力，使我们可以感受上帝的恩典胜过人一切的罪。主啊，愿好消息、愿福音再次吹起号角，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仰望主，信赖你。主啊，虽是软弱，但愿主怜悯，我们真的是有罪、愚昧、混乱、不感恩、不配、不寻求，甚至像参孙一样遍体鳞伤，在罪里也没有悔改。但是我们内心还有意愿，还想张口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愿主救我们，愿主怜恤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